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7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习近平30年前旧闻曝光，铁腕治理早已酝酿，中俄联手支持，北韩挑衅再升级，乌军首度挺进卢甘斯克，美国想将台湾变成庞大武器库，香港标普半年来首次跌穿持平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即将在10月16号召开，习近平30年前的一篇旧闻意外曝光，引发各界热议，说他的铁腕治理思想早露端倪，党管一切的看法从没变过。曝光习近平旧闻的是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窦伊文。10月5号他在 Twitter 上说，这个夏天在一间福建图书馆满是灰尘的书架上，我偶然发现了一篇习近平在1989年血腥的天安门镇压之后不久写的文章，这样暗示了他职业生涯当中遇到的第一场严重危机，可能为他的世界观带来了怎样的启示。这篇旧闻的题目是《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发表于《闽东文丛》杂志1989年建国40年特刊上。当时习近平年仅36岁，任福建省宁德地区地委书记。习近平在文章当中说，我们要反对有些人打着创作自由的幌子，将文艺作为一种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工具，诋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定党的领导。习近平还在文章当中为中共打压文艺界辩护，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对文艺领域有一定程度的干预，只有程度不同之分，但他亦都认为艺术家应当有一定的自由。窦伊文在推文当中说，习近平承认艺术在社会当中的力量和作用，他说感动人的艺术和文学并没有远离政治，而是交织在其中，因为他是人民不息的敲声。窦伊文认为早年的习近平的立场比现在更加怀柔一些，但他最终仍然是支持党的控制。美国之音说，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 Twitter 上中国观察界的注意，这些观察人士感叹，习近平如今对中国的铁腕控制早在当年就能够看出迹象。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副社长李少华说，习近平在位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但有关他的官方故事却被控制得很严，能够发现好像这样的新拼图非常难得。北韩继续挑衅行为，6号再射两枚导弹，并出动12架军机示威飞行，韩国紧急应对。综合传媒报道，6号清晨6:01至6:23，北韩从平壤三石地区向东部海域再次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其中第一枚导弹可能飞至大约100公里的高空，射程350公里，第二枚导弹高度估计为50公里，射程800公里，很可能以不规则的轨迹飞行。这个是继今个月4号北韩向日本上空发射中程导弹之后，本周内北韩第二次试射，亦是12日之内第6次发射导弹。韩国和美国在4号和5号两日进行了联合导弹演习，以回应北韩最近的导弹试射。美国列根号航母打击群亦都返回朝鲜半岛东部公海海域，北韩说美国此举对该地区的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除了试射导弹之外，北韩还在6号下午2:00出动12架军机，在韩军特别监视线以南地区进行示威性编队飞行。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推测，北韩在从黄海北到谷山一带飞往黄州的途中，在特定地区进行了1小时左右的空对地射击演练。北韩是首次同时投入战斗机和轰炸机进行示威性编队飞行和空对地射击。报道指，北韩此举可能是对美国航母打击群重新返回参加韩美日联合军演表示抗议，但北韩军机并未越过韩国的战术行动线。 韩国空军随后派出 F-15K 等30多架战斗机，紧急升空与以压岛性反制。战术行动线系韩军喺军事分界线同西海北方界线以北20至50公里嘅上空设定嘅假想界线。北韩飞机一旦接近或者飞越此线，韩军战斗机就会紧急出动应对。为咗迅速应对高速飞行嘅战斗机，韩军仲将战术行动线以北几十公里设为特别监视线。 近期，北韩正在进行金正恩执政以嚟最为密集嘅导弹试射，其中包括5年嚟首度飞越日本上空嘅中程弹道导弹，让外界更加担忧佢可能会实施第7次核试验。 CNN 报道，社交媒体有照片显示，乌克兰军队喺东部地区穿越顿涅茨克州，进入卢甘斯克州至少一座村庄。呢个系自俄乌战争爆发以嚟，乌军首度挺进卢甘斯克。 Twitter 账号 1news.PR1发文表示，有乌克兰消息人士声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进入咗卢甘斯克地区嘅新博季亚纳镇内。卢甘斯克州长盖戴15号表示，卢甘斯克地区嘅解放已经开始，几个地方已经从俄军手上收复。乌克兰武装部队喺被收复区域升起咗国旗，俄罗斯军队被打得节节败退。 东欧传媒《Visegrad 24》亦都喺Twitter 贴出一张照片，显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喺卢甘斯克州嘅佩特里夫西克村嘅路牌前攞住乌克兰国旗合照。推文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解放咗佩特里夫西克村，咁样代表乌军已经反攻到咗卢甘斯克地区，并且喺全国各区域卷土重来。 俄罗斯强行吞并卢甘斯克之后，宣称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都系俄国领土，但最近几日，乌军挟带喺哈尔科夫同顿涅茨克成功进攻嘅气势，从几个方面接近卢甘斯克地区。社交媒体上嘅影片亦都显示，乌军进驻顿涅茨克地区嘅特尔尼镇，距离卢甘斯克地区嘅赫尔米纳镇大约20公里。分析家认为，俄军而家喺顿涅茨克同哈尔科夫失利，卢甘斯克 成为俄方嘅关键防线。9月底，俄罗斯喺乌克兰嘅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同埋赫尔松地区举办虚假嘅入俄公投。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30号批准吞并呢4个州嘅措施之后，俄军陆续自乌克兰东部同南部嘅前线撤出，喺顿涅茨克同赫尔松失去几百平方公里土地。 虽然普京10月5号签署正式吞并乌克兰4州法案，并透过视像向俄国教师表示，我哋预期新领土嘅局势将会稳定落嚟，但喺6号，卢甘斯克州长盖戴宣布已经正式展开解除卢甘斯克州被占领嘅情况。 俄国一名重量级议员呼吁军方官员喺经历1连串惨败之后，就乌克兰当地嘅事态发展讲真话。俄国国会下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塔波洛夫对各营传媒记者话：，我哋需要停止杀方，国防部嘅报告冇改变，大家都知道，我哋嘅人民并不愚蠢，咁样可能会导致失去可信度。 俄罗斯国内不仅以言坦承当局喺度讲大话，随住战局渐趋不利，俄军士气持续下探，网络上不断有俄军至乌克兰指定地点弃车投降嘅影片流出。据《纽约时报》披露，美国官员喺研究中共军队演习之后，判定中共可能以封堵作为攻台前奏。台湾必须独自撑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介入，因此正加强努力喺台湾打造庞大嘅武器库存。 《纽约时报》嘅报道提及，有别于传统嘅大型武器，美国官员将会选择对台销售更多嘅小型同埋机动嘅武器，譬如拜登政府9月2号批准嘅11亿美元对台军售，其中就包括60枚鱼叉式远海反拦导弹。台湾总统蔡英文5号喺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论坛上，以视像方式发言。佢感谢拜登政府同美国国会坚持美国对台湾安全嘅 承诺，并感谢美国近期对台嘅军事武器销售。佢话：我哋不会依赖他人嚟保卫我哋自己。佢亦都欢迎美国喺中国侵犯其主权期间对台湾安全所作出嘅承诺。 蔡英文仲指责中共对台湾嘅军事演习、灰色地带行动以及各种喺台湾周边嘅侵扰行为，都喺度破坏台海现状。但系蔡英文话，台湾并冇孤军奋战，包括美国七大工业国组织同埋其他国际友人都喺度谴责中国嘅军事挑衅，而好多国际盟友都喺联合国同其他场域为台湾发声。标普全球香港特区采购经理指数 PMI 9月份录得 48， 较8月回落 3.2， 是6个月以来首次跌穿50持平线，反映本港私营经济的景气度止跌回升。报告显示，调查期内受疫情干扰、客户需求低迷影响企业的采购活动和积压工作，继连续两个月扩张之后，本港私营企业转移缩减采购活动，但持有的前期库存量就连升五个月。企业又指产能压力不大，这样从九月积压工作量连续两个月减少，跌幅呈六个月以来最急可以见到。另外，供应商表现倒退，在9月连续17个月延长供货时间。就业方面，企业聘用的员工人数连续3个月下降，整体的职位流失率为2020年12月以来最急。为了挽留人才，企业重新调整薪酬，加上采购价格齐升，导致9月的整体投入成本上涨。而调查资料反映，人力缩减由雇员离职所触发，与公司裁员无关。标普全球市场财智经济学家 Laura Damon 表示，九月份数据描绘出本港私营经济的营商气氛维持负面，不过悲观情绪已经较上个月轻微。鉴于疫情已经在月底趋缓，而入境检疫规定又进一步放宽，预计本港私营经济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反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6号在民建联大湾区高端论坛致辞时表示，从地缘政治以至环球经济吹淡风，甚至是寒风，香港作为全开放的细小经济体，情况不会阳光明媚。陈茂波表示，各主要央行今年来同步大幅加息，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增加，外围疲弱影响到本港出口已经连续4个月下跌，跌幅由5月的1%升至8月份的14.3%。环球加息，香港的息率亦都趋升，借贷成本增加，对前景信心转弱，投资及消费审慎，投资情绪及资金流向令楼市及股市受压。他认为，从本地角度及短线而言，经济难有好的表现，估计今年的全年经济是负增长。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